整个脸是完全不同的啊。他现在可以笑了，他有盼望，向着将来，他还在医院帮助很多病人啊。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在我们一切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你的忧伤是哪一种忧伤，不一定是死亡的哀伤，因为其实哀伤所代表的就是 grief over loss， grief over loss 就是一切任何的失丧都有哀伤的啊。所以你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你的哀伤治疗，你的哀伤协谈，不是针对有死亡的人而已。假如一个人没有工作了，假如他的家人远离去外面工作或读书啊，或是他在他的机关遇到 relationship 的问题，关系上的问题，有人不喜欢他，有人攻击他，有人诽谤他，这个都是 loss， 是感情上的 loss。 所以很多 loss， 或是特别是离婚的 loss，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哀伤。所以请你把这个哀伤扩大范围，不仅仅限于死亡的哀伤。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敏感的灵去帮助在你周围有很多哀伤的人， grief over loss， 你去帮助那些人，你就能看到说上帝实在是让你成为一个扶持人起来的人，安慰人的人。那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你那个角色所演的力量是何等的大，等到那一个人好起来的时候，你去跟他谈一谈，你就知道说那一天你跟他的一句话，你跟他的一起坐下喝一杯茶，你带他的一个地方去吃个 lunch， 那些事情对他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实在是非常鼓励说每一个人他愿意起来负担协谈者、辅导者的角色，我们彼此辅导，彼此扶持，彼此帮助过很多世上的难关。那哀伤是世上难关当中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难关，很多人 under 这一种 grief 是 lost themselves， 是失丧了自己，再没有勇气活下去，甚至精神变 crazy 啊，然后就是活着也好像没有什么盼望，这样余下的日子就这么过。所以想想看，你好做这种哀伤阶层的人，等于救一个死人活起来，因为在哀伤的打击之下，人好像是死掉了，活力没有了，只是会呼吸，但是真正的里面的那个 vitality of life，生命的活气没有了。那因为你而且重新点燃生命的火，就活起来了。 OK， 了解在这种哀伤过程痛苦的感情，痛苦的感情，它有抗拒，有悔恨，有焦虑，有空虚，有孤单，失去方向，也失去生命的意义。那到这个过程，就是需要这个协谈者去帮助他的时候，帮助的目标是让他能够从哀伤被解脱 ，release from the grief-stricken attitude 啊，被捆绑的那一种境况拖出来，使他能够重整生命，适应新的角色与环境。然后从此去成长，去找出成长跟新的意义。最后还要重建生活圈，以前都是夫妻一起的，现在假如丈夫死了，以前你常找的夫妻朋友 他不会再喜欢去找了，因为每见面会想到他从前出去的情况，所以他需要重建他的生活圈跟他的关系网。那这个就是需要周围的人去帮助他重建这个关系网，因为他通常关闭，不愿意去见人，跟人来往。所以教会呢，在这一方面需要什么样呢？第二点，我们讲到所需要的关怀是什么？探访、善后治理，然后食物的供应，因为不想吃东西啦，然后陪伴他。OK， 在帮助哀伤过程的时候，可能你假如很害怕去的时候不晓得要讲什么话，你起初所能给他的帮助可能只是陪伴他，你去坐在他身边，假如是同样是女的或是男的，跟男的你可以搭手在他肩膀上，然后只有轻轻说一句话，说很难啊，很难，我了解是很难呀。有许多哀伤，经过哀伤的人给他采访说，当你们哀伤的时候得到最好的帮助是什么？在很多人来来往往要帮助哀伤家的当中，他们通常所提起的都是某某人那一天晚上来坐在我身边，安静地只有握着我的手，没有讲一句话，只有陪伴我坐，对我是那么大的安慰。所以不要忘记说，很多哀伤的治疗是 by listening in silence，不讲话当中来听取对方目前的心情跟感受。所以第二小点就是聆听，使他发泄自己的感情，并诉说他故人生前的事迹。那这一步是比较简单，我们比较容易做的，而且呢，你这一步呢，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浪费时间，也不要怕说激起对方哀伤之情更激烈。意思就是说，整个哀伤的治疗最好就是让他能说出来。假如没有说出来，哀伤压在里面，第一影响心脏，第二影响脑，那这两个事情都成为他以后很难重启他的脚步的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你要尽量让他讲说，你的先生忽然过世了，我相信目前你是很怀念他，你是否愿意分享一点你最怀念的是什么？我看你们好像常常一起做事情，那么你现在是不是想到他回家就跟你在一起在后院做院子，然后常一起去散步或去钓鱼，让他讲。所以讲是治疗哀伤的第一步，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个 listener， 就是听，但是你要懂得问，问得对啊。当然哀伤的时候有很多善后你需要帮助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协谈者不是没有训练的人，一定要做别人不会做的工作。别人不会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把哀伤流露出来啊。我的老师他曾经在教这个课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弟弟在11岁的时候过世，那他在学校呢被叫回来，那回来以后，从前这是很久以前呢，死的人都放在自己的家，连棺木都放自己的家，那他们是住在乡下，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呢，他的母亲每一个人进来慰问他的时候，他就
带他从门带他到带他到这个棺木的旁边，然后呢就开始讲这个孩子是多好多好多可爱多聪明啊、哦，讲讲讲。他说他那一天哦，站在他母亲旁边，听到他母亲几十次重复讲同样的事情，他还是讲。到了明天葬礼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的哀伤过程已经过了，就在昨天他不停诉说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已经把哀伤讲出来了，所以那一天他变成一个最自然的人了，不再是一个梦这个压抑哀伤的人。所以问然后让他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不要问，然后呢要把所有东西收起来，然后怕他刺激深情。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不让那个人参加葬礼，这个是最大的那个伤害。通常因为人怕他太哀伤，或是不让他看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损失。我曾经到这个精神病院去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女孩子，她的爸爸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那她呢差不多18岁，但是被放在精神病院里面，一天到晚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虽然18岁，像一个你 know 5、6岁的孩子，也不会洗脸，那整个脸都是生东西，然后都是深深哈啊。那我去的时候，他们美国的精神病院是很大哈，在一起，然后有分等级的。比较我们去实习，当然派那个最轻的，那重的就不敢让我们去。那轻的也是都锁起来，一进去就是整大间，整大间里面分两边，一边男的，一边女的，然后中间有他们打球玩的地方，然后一间都是排出了20个床这样哈。那也有空间他们在玩的。那我就注意到这个女孩子，我就特别说想盯这个女孩子，我就跟她一起走。那她就是走不停了，那我就跟她走走走哈。那走的时候我就开始问她啦，问她故事啦，我说她告诉我说她的妈妈是日本人哈，那她呢母亲呢有一天去开刀，然后开刀呢是她叫她去开的，然后去开刀就死了。然后他爸爸呢非常怕他受不了，所以葬礼那一天就不让他参加。你马上知道整个问题就在这里了，他里面有罪恶感，因为他从不是我叫他去开刀的，我叫他去开刀的，假如 if only 我不叫他去开刀他也不会死。然后他没有参加葬礼，根本没有把哀伤发泄出来，所以就变成头脑的问题，就发神经病了。所以他就一直走走，整天走不停哦。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上这个哀伤课，我就知道说怎么帮助他，就陪他走陪他走。然后呢我就帮助他怀念他的母亲，就问他怀念母亲的一切事。那他就告诉我他母亲呢很喜欢教他唱日本歌。那我说你记得哪一条啊，他就说哦，我母亲教我那一条，说可爱的小鱼啊，卡哇伊卡哇伊萨嘎那亚桑，他就唱他就唱。那我刚好也会唱，我就陪他唱，那我们两个就唱啊唱的笑出来了，然后他就很快乐哦。然后我们就走了走了走了，我说好不好坐一下、哦、我们疲倦了、他就坐下来。那再讲哦，啊，我一个学期在那里学习实习之后呢，我看到他的进步。不久呢，我还没有结束以前，他就被转到正常的那个医院去了，他需要读书的地方。这种他就脱离了一些他的以前的毛病哈、以前连脸连头发都不会洗，后来会照顾自己了。这种哀伤之情，假如没有讲出来，他的一个人的压抑跟困难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记得要先做这个事情。我有一个 uncle， 他在40岁才结婚。42岁才生了一个长子，后来还要生两个啊。那这个孩子呢是到金门去实习的时候，那么台湾人跟台湾人当中吵架，那他是非常乖的一个孩子，读神学院，那把我这个 uncle 的儿子打死。 就死在那里。那死了以后呢，军方也没有马上通知家人，也没有把这个死尸运回来，都没有，就随随便便就葬在这个金门的地方，后来才通知他。结果呢，我这个uncle那个时候已经60岁了，这个孩子已经读神学院又当兵了嘛，60几岁了。那他平常是信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个哀伤啊，他就用他的信仰把他压制了，他就告诉自己说，这是他该受的，遇到的事情应该顺服在神面前，所以就不敢哀伤。后来有朋友想办法把他的儿子的那个骨挖出来，然后呢运回来安葬了。安葬那一天，我们整个家亲戚大家都有去，但是我们很奇怪，就看到我们这个uncle都没有哭，我们每个人都哭得要命，他都没有哭，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还要安慰我们，安慰其他的人说，哎呀，他是回到神那里的，不要哭了，反正他的日子就是到这样啦，我们还是要顺服神啦，你知道吗？一个月之后他死了，他整个哀伤压在里面，心脏就膨大了，就有一天晚上就不能呼吸，就这么死掉了。很显然的，在哀伤之前没有流露出来，变成他的 physical。 刚刚我讲的是变成 mental， 这个是变成 physical， 所以很小心。当我们去帮助哀伤之家，实在是意义是很重要，意义很大的，不是平常的这么轻易的事情。所以 OK， 所以你要聆听，给他机会呢，是说回想回顾，这很重要，你要问得对哈。第三，你要加以扶持，给他鼓励啊，适应新的环境啊。OK， 在你的周围啊，不晓得这些哀伤的人的心情，你要怎么样去觉知出来？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各种感受。这个人特别有这个感受，那个人特别有那一种感受。比如说夫妻之间呢，通常会有被抛弃感跟失落感他怎么这么无情把我撇下来，他就这么走了他就反而会对这个死的人发生愤怒，这种情况都会有所以你这种被遗弃感是否有，你要探出来。还有假如他的将来的生活，他平常是他的先生为他做一切的，那对将来呢，他有很多的生活上的惧怕这一方面的惧怕是否有？假如他是独立性很强的，那这个惧怕感就比较少，关于生活上所需的惧怕感还有凡是这个亲人跟亲人当中都有一种情感带很强，我们叫 attachment。那这种 attachment 呢，任何 attachment 切断的时候都有一种被拉的痛苦的感觉，还是说被踩开的那种分裂的感觉，所以这种感受你要去体会到还有在哀伤当中呢，他们会很混乱思想会很混乱，所以有时候呢讲话语无伦次然后还有什么加以什么幻想，会幻想。那这种时候你不要责备他说，哎呀，那是你乱想的，没有这一回事啦。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帮助一个妇女，那她的母亲从台湾来，然后她有几个儿女，一个是从中部要来接她这个母亲到中部去玩，她大姐在这里，但是没想到她母亲来这里呢不久就生病就死了，还没接到那边。所以在葬礼那一天呢，这个从中部来的这个女儿呢，有了哭得死去活来的，非常的痛苦。所以你看到那种假如在葬礼当中哭得最惨的，他就是有很多 regret， 里面有很多遗憾未完成的任务在里面。特别是夫妻假如呢感情不好，另一方死的时候，一个会哭得很惨，你会觉得很奇怪，那平常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哭得那么惨 啊，就是这个罪恶感呀。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在那在家乡呢有一个啊，她我们同样是师班的一个女孩子，她比我们年长，那嫁给一个啊外省人，那她生孩子很早就死掉了，然后呢这个丈夫啊在葬礼那一天呢哭的那个样子不像一个男人啊，像一个小孩子啊，大叫大哭大跳，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死去的这个姐姐就偷偷告诉我说，因为她对她太坏了，对，所以就有没有一种发泄她的这种积压罪恶感在里面啊。所以你要去探讨这些感情啊，这些情况啊，那regret 的人他又会产生很多幻想。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张布来这个女儿，我们葬礼完的时候，她就开始告诉我说，她看到她母亲啊那一天早上进到她姐姐家的 living room， 然后跟她讲话，然后她讲得很真，说真的耶，她回来耶，然后穿什么衣服耶，然后跟我讲话耶啊，这都会有很多这种 fascination。那你要了解他，你不要说啊，不要乱想啦，不会这个样子啦啊，你可能就是讲说你非常想念他，所以你在想念当中甚至也看到他。那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好像得到一种慰藉安慰，因为你重新听到他的声音啊，像这样你让他讲，你不要把他压抑说哎呀胡思乱想啦，死了死了怎么会回来啊啊。Now, counselor is always a good listener. 他常常在听，然后了解他的心情啊。那哀伤呢，可以成为一个成长的机会，特别是灵性方面。所以是灵性重整的机会。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太忙了，所以在这个太忙当中，我们失去了这种对永恒的感受，跟对永恒的准备。每一天只有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当家里有人死的时候，或是去参加亲戚朋友的葬礼的时候，你忽然有一种 awareness of eternity， 对永恒的一种警觉，说哎呀，假如我死的时候我到哪里去啊，哦，哎呀，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忙，只是忙在这个世界，哦，有这种Awareness to eternity。 所以当你去学坛的时候，你就是抓住这种机会。今天我好像听到你很多叹息，是不是你愿意跟我分享你叹息里面是有什么感想，想要把它叹息出来的？哎呀，他可能说啊，人生这么短，人生这么短，哎呀，想到我们才以前结婚到现在，一刹那就过去了，他就这样走了，这么短，这么短，啊，也就是机会了，机会了。知道一件事情，学坛者常常帮助人进到里面的一层，深度的一层，这是你学习的目的。别人不会的，你就是进去，让他谈到说，我好像听到你说你忽然感到人生的短暂。这种时候通常我们会想到说，人生这么短，我们要怎么过，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想你的叹息是不是包括这一类啊？假如他有阅历，你甚至就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提圣经起来了。很小心去做哀伤治疗的时候，不要从头就拿圣经讲话，因为他还没有讲哀伤出来，他就被你 stop， 他一 stop 他就不敢讲了。你让他讲，讲过了以后，你才拿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你们永生的盼望加进去，做得适当。而且呢，你要读圣经还要请他同意，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他 ready to listen to the words of God。 maybe 他还有很多 anger， 他 anger 很多的时候根本不能接受，所以你就问他说，好像在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种时候，你是否愿意我为你读一段关于这一方面的圣经啊？就是这一类的话语你在探讨当中可以提出来啊。通常呢，我们以 圣经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不是只有安慰，还要重建将来的力量，是两方面的。不但让他对永生有盼望来安慰他，还要重建他向着前面要走的路程有力量走下去啊。所以宗教这个字 religion 这个字其实是说使他连在一起，使他连在一起就是让人跟神连贯起来的意思啊，人跟神脱了关系，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跟神再连起来，所以宗教的意义在这里。所以忧伤的时候，哀伤的时候，是使他跟神连在一起最好的时候，因为他正是需要这种新鲜感，神跟我同在，我跟神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种实际感在那个时候非常需要有啊。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在约翰十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启示录第七章，我们有一些关于这些安慰哈。然后我们在以赛亚四十章，还有哥林多前书一章，都有很多安慰的话语哈。你说什么？哦，再讲一遍了。OK， 约翰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以赛亚40-41，启示录第七章，还有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前，OK， 在教会呢，除了做个人哀伤治疗工作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组织哀伤小智商小组。智商小组就是集一些曾经有遇见过哀伤的人，把他们放在一起，然后经过这一种 training 和训练以后，然后用整个小组去帮助，或是呢把半年来一年来有经过死亡的家庭的，把他们放在一起，互相诉说他们在这个哀伤过程的感受跟治疗的方法，他们怎么重建起来，怎么重新站立起来，这等等哈。 OK， 辅导小组呢，假如能够在教会呢组织起来，就 anytime ready 有一个小组可以去辅导这一种人。那通常我们是找五年之内都有在家人有经过哀伤的都可以，他至少有一些经验哈，互相分享哀伤心情的变化。有没有什么 question？OK，
刚才您提到去拜访哀伤的人，假如是同性的话，你说你可以坐在他旁边，手搭在他肩膀，
对，
你轻轻的说很难的，
对，
那么假如是异性的话，应该做什么做法可以避免产生不好的效果，或者是产生某种男女之间我们社会道德规范上面应该避免这种误会的事情。
对，这个是我们的普通常识啊。你知道一个人在哀伤的时候，他的感情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假如是一个男的要去帮助女的，比如说他的先生死了，你是不能单独去的，你一定要带另外的姐妹一起去啊，这是常识 common sense，因为他很可能就在非常哀伤当中扑向你，你呢？你非常慌张，不知道怎么办，要把他推开呢，又不敢；要把他抱起来呢，又非常的难堪，你呢？所以这很小心这个问题，而且你也不能随便用你的手去搭在他，你呢？身体，这个是我们平常都知道的，我们非常小心在这种问题上面啊，所以一定要有带同性的人一起去，这是我们的常识。OK。还有没有？
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有特别是有关哀伤啊，因为一般我们去做这个协谈的时候，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角色的挑战啊。如果他就会问你说，你有没有离过婚？你的小孩子没有死走，或者你有没有家人死掉？你怎么可以了解？就是他敲你。
对，所以呢，你就要先表达，你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心情，所以你不要用这一句话说“我了解，我了解”。It's not true， 所以小心这种用话。所以哀伤治疗不要太多用这种“我了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会愤怒，对。所以我们最好是一直只有你呢 问我想你在这种时候体会到没有一个人了解你目前的伤情，这个他反而受安慰，你说我了解他就愤怒了。对，特别是像我们的哀伤哦，通常有几种嘛，第一就是儿女死的时候啊，孩子这种哀伤是最痛苦的，而且假设孩子是小，还是说 you know, 正成长过程，或是 car accident 忽然死了哈，孩子，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别人可以了解他的心情，我们怎么敢说我了解呢？所以一定不能说这一句话，反而你说我真可以看出来，你感觉没有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可以安慰你。我今天来，我也深深觉得我没有资格安慰你，我只是让你晓得说 I care， 我关怀你，我陪伴你，你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你看出来就不同了哈，做哀伤治疗不能常常说我了解你。啊，自杀哈。这有两个原因啊，你要探讨出来。有一种人是真是他啊，很不愿意面对现实，他就用一种方法来遮盖这个现实。第二种人，他真是非常乐观，可以把 any loss 当作没什么事情呀。所以你要看他是哪一种，假如是 pretending 就很危险。因为通常你去这个葬礼的时候，你看到应该会哭的人没有哭，那种人你要 pay attention。 在我这个 book 里面也提到两个 case， 说葬礼的时候那个太太啊，那个她的孩子 accident 死了，那她呢那一天呢表现得非常好，那好像很镇静，也没有很大哀伤，而且你呢觉得说这个是没办法 就是发生就接受了。但是 next day 她的丈夫发现她呢坐在她家的厨房的地下，然后呢用她的头扣这个地板，然后用这个手来打这个墙壁锤，非常极度的哀伤。那这个就是她的哀伤没有发泄出来，昨天在整个 Hunner 她是把它遮盖起来了，别人都以为她很好，她不去 care 她，但是她已经受不了了，就爆发了，你知道吗？
可是有的时候，我想在那个时候啊，是一个很下课的 feel， 不管你是知道他要死或者突然就能死去，就是一个很下课。当然你在下课的时候啊是没有反应。他说他还表现得好好的，像我干我也是一样，我也好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好，但是我是在一种下课的，然后 after that 我才往下走。有的人 take a time， maybe 有的人像他那样有可能 take a one year later， 然后就开始做一下。所以我下个的 period 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对，
那因为下个的 period take me over 那个所有的 process，
对，
所以有可能是这个情
况。对，Amy 你要讲什么？
刚刚您提到说人在哀伤的当中要让他讲发泄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一直讲、就变成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就是先生过世以后就一直讲一讲，碰到人他就一直讲、讲到后来哈就变成忧郁症了。
OK， 让我告诉你，这个哀伤治疗是有阶段的，所以你就在观察他有没有在进展，就我们刚刚讲的，你讲是只有第一个阶段，你要从讲拖出来，进出来以后他还要什么，要面对现实，重整力量，还要组织新的适应能力，这些东西他不敢去面对，所以他只在怀念 OK， 所以他绕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 you have to observe the process that they are going on。Are they making progress on the bereavement? 在这个哀伤过程，他们有没有在进展，还是绕圈子？ OK， 我想我们休息一会儿哈。今天中午我们到一个姐妹的家，她刚好去参加一个葬礼回来，葬礼是一个36岁的年轻妈妈。几天前上个礼拜晚上11点开车在 Urban 地方 Local 开的时候车祸，一个 Pickup 把他闯即刻死亡，非常可怜，留下一个3岁跟5岁的孩子。这个姐妹回来以后她说她能问她的两个孩子妈妈到哪里去，孩子说妈妈到很远的地方去，我长大的时候她才会回来。今天我们谈第二堂儿童与哀伤，请问刚刚这个方法向儿童解释哀伤的问题，特别在他还不能了解的时候，刚刚这个方法你以为对不对？有什么不对？被遗弃欺骗，还有一个空的梦，我长大的时候他会回来，所以他的心每天要等他长大，掉在一个空。然后为什么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没有告诉我们一声呢？将会影响他以后非常难信任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大人可以忽然间消失不讲一句话。儿童与哀伤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常被忽略的，因为我们害怕去面对儿童如何向他说明死亡的问题。我曾经在我跟教授写的那一本书 所以我看了一些这一方面的书，采访一些儿童，问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小孩还很小的时候，对378个小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小学生你可以想就是10岁以下，有人说死是睡着了， they just sleeping。 你可想而知这是他的家人告诉他的，他在睡觉。然后这个And someday the machine is broken. And when the machine is broken completely, it cannot be repaired.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坏的时候，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机器呢，是使我们有 life。那 life 就是你能够呼吸，那你就告诉他怎么呼怎么吸，然后你能动，那你吃进去的东西它能帮你搅成很小，然后变成营养，你能动。但是有一天某个器官坏了，或是 heart 或是 stomach 或是 some part 或是 brain，一个地方坏到不能修理的时候，就会停止呼吸。但是我们有两种 life， 一个 life 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能看得见能动的这个身体 body life。 When you speak we use simple language for children body life。那这个 body life 器官坏的时候它就停了，但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life， 那个 life 叫做 spirit。 那这个 spirit 呢，在这个 body life 停止的时候，它需要搬家。那它搬家要搬到哪里呢？搬到它原来的地方。它原来的地方是哪里呢？是 heaven， 就是我们的 God 在那里的地方。所以有一天我们这个 spirit life 跟 body life get to separate， 因为这个 body life 好像一个 house， 当一个 house 坏的时候，里面的主人要出来搬家。假如火烧了，哎呀，这个里面住的人要赶快逃出来。里面的 spirit life 跟上帝有 connection 的时候，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跟神有连上的时候，就能够回去了，他就搬家回家去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house， 这个 body life， 有的呢可以用30年，有的用50年，有的用90年，但是也有的小孩他只有用了3年5年，他这个 house 就坏掉了，所以他也会搬家。让他知道这个 life 的继续性，从今世搬到永恒。所以对一个小孩，不要给他虚假的盼望或存任何恐惧心来解释死亡的问题。假如这个孩子从小就认识耶稣认识主，他读圣经的地方，你可以帮助他在这种时候使他有一个确信， We have a house to go home， And some go home earlier, some go home later，But we will go home， 那个时候不是他再回来，是我们都去，我们都搬家。 OK 啊，我在研究这一个儿童死亡问题的时候，里面有提起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的先生过世了，她向这两个小孩子小学生不晓得要怎么样解释她忽然失去的父亲。她其实给他们讲是说，她的公司派她到很远的外国去出差。那么孩子继续问说，出差怎么这么久，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没有办法，他就去请了他一个比较这一方面能够帮助的一个亲戚来跟孩子住几天，来向他们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用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器官坏了，他需要搬家，他现在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地方呢，神为我们人预备很美的地方。当爸爸生病啊，过世啊，就是他的器官坏掉了，现在他不用这个器官了，不用这个 house 了，因为 spiritual life 不必这个 house， 所以他就回到那一个 spiritual world， 上帝住的地方。这个事情帮助孩子脱离他们的困惑跟幻想，因为无形中孩子对于周围的父母或是亲人的过世也会产生一种罪恶感，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我的爸爸就丢下我们不再回来了。假如背着